魏回是个小地方，没过多久就疯传开了，说来了一个有钱的归国华侨，祖上是魏回人，传给他一尊鹿王炉。他这次回国想寻找其余359尊鹿王炉，无论是流落民间的单件还是埋炉处的线索，都愿意高价换取。更有甚者，甚至传言那个归国华侨乃是鹿王后人，这次凑齐360个鹿王炉，就能找到鹿王陵内埋藏的宝藏。这个故事传到我们耳朵里，让我为之大笑，要不是也是神情轻松，嘴角略带嘲弄。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这个计策说来简单，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欲擒故纵。人的心理总是如此，你越给他推销什么，他越不相信，你越藏着掖着不给他知道，他越是笃定不疑。在古董行里，这个非常实用的技巧，想出手什么物件，切不可主动劝说，非得一脸心疼舍不得放，买主才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。俗话说，善感着不如冷脸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一系列暗示，康主任已经认定李约瑟是个大款，来魏辉的目的是来寻找鹿王炉。他除了官员这一重身份，恐怕在当地古玩圈子里也有影响力，所以才会拍胸脯主动联系朋友来帮忙。其实行内人都知道那359尊鹿王炉的埋炉处在哪里，这么多年都没找到，怎么可能在这短短几天就有眉目。康主任所谓的帮忙，只可能是民间献宝，那炉子哪里来的，答案呼之欲出。那些家伙赝品差不多该做出来了吧，要不是站在窗边手端着咖啡俯瞰着外面的城市的景色，讽刺地说。我敲着二郎腿慢悠悠地回答，做出香炉胚子这个耗时不多，关键是做旧啊。过去是把东西埋到酸土里咬出锈蚀，怎么也得个3-5年功夫，现在技术发展了，在草酸池或醋酸池子里泡泡就成，3天可顶3年呢。给他们1天时间打磨，明天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该来献宝了。这么短时间做出来的东西破绽肯定不小，他们也敢拿出来。我微微一笑，别忘了你是个棒槌，鉴定都得听我的，只要他们把我买通合伙起来蒙你，一切都不是问题啊。这是一个美妙的钓鱼计划，它的原理非常简单，故意造势，把李约瑟打造成一枚香饵，借鹿王炉调出魏辉附近的制甲团伙，让他们主动上门来，然后我们便有机会从中找出和老朝奉关系密切之人。如要不是所说，我们不是去寻找已知线索，而是去制造一个新的线索出来。仔细想想，这个计划其实跟古董没关系，把鹿王炉换成其他任何一件物件，逻辑都成立。这无关器物，只关乎人性。要不是嘬了一口咖啡，弄出那一副好为人师的神情，哼，你看，这就是操纵人性。如果执着于香炉的细节，反而不能成事。你能明白，这很好。我翻翻白眼，这家伙最讨厌的地方就在于自说自话。我弹了弹手里的报告，不过有一点我是一直没想明白啊，你怎么笃定老朝奉的人会前来献宝呢？很简单，两个字，利益。要不然再次竖起两个指头， 老朝奉是中国古董造假行业里最大的一只黑手。为了维持这么大的产业，各地代理人的盈利压力肯定不小，注定了经营策略会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导向。咱们放出陆王炉的风声，在外界看来是块肥肉，他们绝不会缺席的。来献宝的造假团伙估计会有很多，你怎么分辨哪个是老朝奉的呢？自然是承诺给最多香炉的那个。要不是毫不犹豫的回答，为什么呢？两个字，规模。要不是又竖起两个指头，别忘了，我们要的陆王炉不是一个、五个或十个，而是360来个。这么大的数字，加上咱们又故意把时间卡得很紧，制假工坊不上一定规模，绝不可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来。按这个思路去找老朝奉，基本没跑。这次不等我表示赞叹，要不是主动开口，你看许月，我不具备古董常识，只要从企业经营和产能角度去分析，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。所以逻辑才是……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闭嘴吧你。我赶紧起身离开他房间，不然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这兄弟俩虽然风格不同，碎嘴是这点特点还真是挺像的。接下来几天的发展和我们预测的差不多。白天李约瑟继续四处考察开会，一切如常。晚上我汪老师开始忙起来，不断有康主任介绍来的朋友神秘兮兮的带着东西来找我。一开始来献宝的都是带着一两个香炉，每人都有一套说辞，有说祖上是替陆王守灵的，蒙藩王赏赐得了这么一件宝贝，有的说祖上是盗墓的土夫子，这香炉是在陆王炉坟里刨出来的名器，还有的人更干脆自称是陆王后人，要约李约瑟认亲。至于他们献来的香炉，真是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，不是腿歪耳斜就是形制不对。有一位带来的炉子居然金灿灿直晃眼睛，拜托啊，来之前好歹你做做功课嘛。陆王炉是金铜炉，可不是纯金炉啊。陆王炉我没见过实体，但明代的所谓金炉不能望文生义，不是真的纯金，而是封墨铜掺入一定比例的金银，主体还是以铜为主，铜质若是足够精细，金银之调浮于表面，用鹿皮轻轻擦拭，能看到隐隐有金银光泽泛起，幽深而不夺目。那个朱长方用大金饼铸香炉的传说，估计是民间以讹传讹，老百姓信不奇怪，玩古董的若信那个，按照纯金炉仿制，那就太不专业了。其实这都怪我们没有给他们留出充裕的调研时间。面对这些人，我不得不板着脸来鉴定，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客气地送走。康主任来探过口风，我的回答是这些假的简直不像话，很容易被李约瑟拆穿，我这种挑剔恶劣的态度反倒让他更笃信不疑，解释说这些人都是自己听到流言跑来的，他介绍的朋友还没到。又过了两天，要不是那边投资办厂的合同都快谈妥了，康主任真正的朋友方才姗姗来迟。这是个黑瘦老头，半白头发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干部服，领口敞开， 能隐约看见里头穿着红背心，估计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吧。这老头自称老徐，他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拿，态度还不是很好。一见面他翻着眼皮表示，本来家里农活紧不想来，却不过康主任的面子，才不大情愿的过来谈谈，还强调说得给他补误工费。我心里有数，对方这也是在欲擒故纵，什么不情愿，什么补钱，都是为了给我造成一个印象，把他当成一个啥也不懂的农民，好掉以轻心。老徐，我也不耽误你功夫，这样的香炉康主任说你见过。我把调查报告递过去，老徐拿过去横竖还拿颠倒了一回，看了半天一拍大腿，
哎，见过见过，
不少你。细肉来了，我心里想装作惊喜的样子，不少，有多少？老徐歪着脑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年他进凤凰山砍柴，正赶上暴雨倾盆，他慌不择路，钻进一处山坳的洞里避雨，避着避着忽然觉得耳边隆隆声响起，顿觉不妙，撒腿逃出洞来。刚一出来就看到山洞轰隆一声坍塌下来，原来是被山洪冲垮了。等到雨停了以后，他看到坡上塌陷了一大块，里面露出很多金灿灿的脚，拨弄开一看，是一尊尊道哥的小香炉。我看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嘛，就往家里扛，每次进山都拿几个走，现在得有100来间了吧。这个数字差不多，差不多是造假工坊的极限产能了。我心里暗暗点头，口上却问，坑在哪儿你知道吗？
嗨，早没了，后来又有一年大暴雨直接给冲平了。
你要想看炉子啊，我在后院
都对着呢，对着呢，
能拿一件过来给我过过眼吗？老徐一仰脖，
那玩意儿可金贵了，可不敢带过来。想想你要想看呢，跟我回村看。
头回见面不带宝贝，这是古董行当的规矩，先像人再像宝贝。看你这人靠谱，咱们再谈别的。老徐说回村看，那就是在他的主场，想怎么搓弄就由着他来了。这家伙真是把一个皎洁老农给演活了，我忍不住都想为他鼓掌。其实康主任的本意是让我和造假者合伙骗李约瑟，但这事儿微妙就微妙在这儿了。我和老徐初次见面，不是熟人，没有默契，所以老徐绝不会明着说我这儿有100多件赝品，你往真了说，我也不会明着说你分我一半钱，我把这事儿假的给说成真的。有些事儿可做不可说，两边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就是为了留出活动的余地，等到双方建立起初步的信任才会挑透。我跟老徐约了明日亲自登门造访验货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心里暗暗盘算，他既然敢夸下海口自己有100多件鹿王炉，还不怕让人看，那跟老超风的产业一定有挂葛。我站在房间床台边往下看去，正好看到老徐慢慢悠悠离开宾馆，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铃叮当啷的骑行而去。我正要拉起窗帘，忽然看到对面街角的小卖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瘦瘦高高，一直盯着老徐，隔得太远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 那一排白牙却清楚得很，真可以说是咬牙切齿了。等到我回身给自己倒杯水的功夫，那人却消失了。晚上我把老徐的事跟药不是说了，表示明天我先自己去看看，如果确认跟老朝奉有关系就可以收网了。要不是淡淡的说了句注意安全。我正要走，他忽然提出一个问题，当初你和我弟弟也是这么合作的？我停下了脚步，有点不一样，咱们是合作者，他是哥们儿，至少在背叛之前是。要不是听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差异，感慨地叹了口气，那家伙别看平时嬉皮笑脸的，跟谁都能贫上几句，其实心里头跟所有人都始终保持着距离，骨子里有强烈的疏离感。家里跟他能交心的只有我爷爷要来一个人，连我这个当大哥的都不太能跟他说上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爷爷说他是个天生的狐狸命，养得再熟内心也有自己一套鉴定，谁也动摇不了。可老朝奉却能让他死心塌地甘于背叛一切去追随。要不是把眼镜拿下来擦了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合作的原因。除去老朝奉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能和我弟弟以哥们儿相交的人。哥们儿？我苦笑着摇摇头，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于是礼貌地跟要不是祝晚安，然后走出门去。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情上吧，逮到罪犯再分析他们的心理动机不迟。